上文书正说到大学士刚毅请示了自己要对谭嗣同等六人开刀问斩。哎呀，这老刚毅把头上的冷汗擦了擦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抱着大帽退出去了。到外头他一看星光满天呢，这家心里是高兴，心说有老佛爷的话那是通行无阻啊。谭嗣同啊，康广人杨深秀，我叫你们几个横，明天就到了你们最后的关头了。这家伙上轿回府，连夜通知刑部参观，通知督察院时，三个人开了个碰头会，也不用提审犯人了，马上罗织罪名，给定了一个罪状。他们三位都同意之后，又报到宫内，宫内盖了章，算正式批下来。说到这，咱得把这刚毅啊做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个家伙是顽固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，最愚昧、最无知，还最自私。首先，他对于维新那是恨之入骨啊，当然了，对维新党人那更是势不两立。在他认为慈禧有点软弱，有点慈善，如果他是慈禧，就要把维新党人刀刀斩尽，任剑诛绝，大人小孩一个不留。他们所说的话彻底消除干净，他们所留下的文字用火一烧了之，一点也不能留下痕迹。说来这玩意不怪，刚毅是八旗子弟，副理生副理长，吃皇粮长大的，从小玩鸟架鹰，吃喝嫖赌浪荡逍遥。可这些好处在哪来的呢？都是老祖宗给他留下的。他认为我这么享受是理所应该的，人万事得听命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不许有所改变。说维新这都是妖言惑众，简直你是大逆不道，为的哪门心，变的什么法，就凭你们还能给改得了吗？因此他就反对。涉及到他家的事儿，他更恨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有个儿子取名叫志强。你说叫志强，这小子一点不强啊。从懂得人事那天起，他就不学好，大了以后吃喝嫖赌浪荡逍遥，出入赌场抽大烟玩女人，花花的要命。这刚毅就是管不了他，有那么句话，上梁不正底梁歪，当爹的本身就没好了，怎么教育儿子呢？而且他这儿子胆大包天，竟敢调戏他的爱妾叫彩凤。有一次他儿子志强跟彩凤正在仓库里胡扯，叫刚毅给堵上了。刚毅为这件事十分恼火，他认为他儿子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都是从维新派那学来的，你说他多能歪曲。他说如果没有维新派，我儿子不至于学得这么坏，这都是赶时髦的东西，简直都乱伦了。尤其最近他儿子跟他这小婆彩凤打得火热，没拿他这老婆当回事，他更加恼火呀。他认为的不把维新党人斩尽诛绝，这人心不古，这世界不能安定。哎，这是他的逻辑。 另外，光绪皇帝在天安门颁定定国誓诏以来，百日维新蓬勃发展，光绪英明果断，淘汰了闲职的官员，裁撤了九卿衙门，机构臃肿，人员庞大，国库开支太困难，有什么用？精简机构，哎，就是精兵简政。对刚毅来说也是个威胁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倘若维新党人要得了手，实行君主立宪，什么民主选举，他这大学士就得彻底完蛋。特别是使他不能容忍的是，光绪他颁布一条政令，从即日开始发起子弟要自食其力。他一看，反喽反喽，这八旗子弟都有功啊，老祖宗给留下的制度，八旗子弟就这老百姓养活呀，你怎么给改了？自食其力，那自己蒸饭自己吃，哪挣去？合着这饭碗也拔了。为这件事，这刚毅没少了哭，跑太庙去哭去，简直在他看来眼前一片漆黑，有几次他都想死。哎，没想到正在睡噩梦的时候，突然间事情发生了巨变，慈禧又垂帘听政，光绪被废，维新党人彻底被消灭。哎呀，把刚毅给乐的简直是在大海之中捞着一颗稻草，得着了个救生圈呐、啊！因此这些天来，他比别人更卖力气，觉着活着有了奔头，哎，东奔西走，晚上连觉他都睡不着。今天晚上他连夜进宫请示慈禧，意思就是快点动手，把维新党人彻底消灭干净。话他不能那么说。故意扩大事态，故意渲染，激怒了慈禧，马上召旨把这权力给了他，正好是他发泄的好机会。因此他连夜晚间罗织罪名，拟定了个行刑方案，马上就传下话去。安下刚毅咱不说，单表谭嗣同，谭嗣同被捕以后押到刑部大牢，这屋啊，那简直环境太刺激，四外是高大的墙壁，又潮又湿又阴暗，靠着墙角这有一张不高的木床，上头铺满了稻草，谭嗣同就是在这度过的。他带着三大件的刑具啊，能有50余斤，行动十分困难。在床边有张小桌，桌上还有文房四宝，说准备这个干什么？不是说叫他念书写字，主要是叫他想起来很招供，专门为画供准备的。在谭嗣同脑头的挺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，这窗户是长方形，这是唯一的气孔，透过这小窗户能瞅到外面，别的看不见，只能瞅着天。谭嗣同自从入狱以来瘦多了，眼窝深陷，身体日渐消瘦，主要是饮食不济，睡卧不宁。但是谭嗣同并不是怕死，每逢半夜他就醒，醒了之后两眼望天，透过那小窗户瞅着不大那天地，满脑子胡思乱想啊！他也不知道想什么，一会儿想到他的童年，陶然亭、龙泉寺、荒郊，母亲徐氏的坟，两个哥哥的死，童年是怎么度过的？有时候想着想着，他就入了神了。可有时候想到自己亲密的战友康有为、梁启超， 据说他们已经平安脱险了。谭嗣同感到欣慰，他又想到好朋友唐开场、林归、蔡锷这些人现在何处呢？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？这些人年轻有为，泼辣能干，相信自己死了之后，这些人还继续挑着维新的大旗，还能斗争下去。他蛮有信心，相信维新事业早晚必定获得胜利，这个黑暗的制度绝不会长久啊。另外他也想到本身的事，首先想到他爹谭继勋，哎呀，想到这谭嗣同心里不好受啊，两眼湿润。虽然说这些年跟他爹一贯在政见上对立，他爹看的是红，他瞅的是黑，他爹主张守旧，他主张维新，为这事儿父子之间闹得相当不睦。然而血缘关系高于一切，那是他爹呀。如今60出头的老人白发苍苍，如果得知自己的凶信，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？而且几十年养育之恩能忘吗？人家儿女围在堂前尽孝，老人死了之后能顶灵架丧、披麻戴孝、养老送终，而我这些全做不到了。想的是嗣同的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是他又想到自己被捕之后家被官方给抄了，事先自己写了封假信，跟父亲断去了感情，相信这封信已经落到荣禄、袁世凯等人手里了，在一定的方面能起到保护爹爹的作用。如今自己所能尽到的孝心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另外他想着妻子李运娘，觉得对不起老婆呀。自从李氏过门以来就没享受到一天温暖，跟自己提心吊胆过日子。可现在他如果听说自己挨了刀，心情如何呢？不问可知，这是个严重的打击。但是谭嗣同又一想，想想好，我死了之后运娘伤了心了，另外我家里的料有积蓄，也可以使他安度晚年，过几天舒心的日子。他默默地说，运娘啊，丈夫对不起你啊，你就原谅了我吧，相信你是个聪明人，同情你丈夫创这番事业。另外还想到王虎，又想到罗英，哎，总而言之全都想到了。这一天他半夜又醒了，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外边传来第一声鸡叫，紧跟着这鸡全叫开。他翻眼一看，天灰蒙蒙的，要快亮了。谭嗣同突然心潮翻滚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抄起那只粗笔蘸着墨，奔墙壁他就来了，哗楞哗楞哗楞，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墙壁上。这块正好得眼，也看得清楚。他手提粗笔，双眉紧锁，料加沉思，提起笔来，在墙上留下一首诗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望门投止思张眼，人死须臾待杜真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写完了，谭嗣同不自推销， 认为这满意之后，把身形转过来，啪，把这只粗笔扔到地上。那位说：“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四句话什么意思？”咱呢作为一个解释，这是谭嗣同临死留下的几句话。头一句：“望门投止思张俭。”咱解释这一句，张俭呢是个人名，据史记上考察，他是后汉的人，在山阳郡当督察，这个督察就是言官。张俭这个人为民除害，是个清官，很受老百姓的拥护。后来他在山阳郡一调查，发现侯览的家族，侯览的母亲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，苦害乡亲，罪恶昭著啊。后来这张俭气愤不过，就给汉桓帝上了封奏章，揭发侯览的罪名。那侯览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十常侍之一，这十常侍还了得吗？谁惹得起呀？你就是位列三公的官员，也惹他不起呀。这张俭就敢以小犯上，揭发他的罪恶，结果这个事被侯览知道了，他一看恨之入骨，马上罗织张俭的罪名，然后下话捉拿张俭。张俭没办法，弃官而逃，但是他到哪一家老百姓都拥护，到谁家谁家藏起他了，官兵就没抓着他。这个历史典故谭嗣同非常熟悉，所以这头一句话就这个意思：望门投止思张俭。说我呀跟张俭也差不多，我逃跑不是不可能，我要藏到老百姓家里头，他们也不会不收留我，但是我不想这样做，我不想走。这是本诗头句话的意思。第二句话：人死须欲再度真。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人以为谭嗣同这心里的指的这个人死是等待时机，等待什么机会，他心里的还有什么谋划。但是你究竟谭嗣同怎么想的，谁也猜测不透。这二句话只能是这么解释，是等待时机的意思。这第三句：我自横刀向天笑。这好解释，就我视死如归，无所畏惧，死算得了什么，就这个意思。第四句：去留肝胆两昆仑。留是自己留下了，去是谁？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。说我的留和他们的去都是肝胆相照的。也有人认为两昆仑之中是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而言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谭嗣同是指的他那些亲密的战友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谭嗣同写完了又倒在那床上。哎，这时候天亮了，忽然间就听到外头脚步声音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吓哗吓哗哗，牢门开了，从外边闯进一帮如狼似虎的狱吏，呵，一个个横眉立目。谭大人，听起来吧。谭嗣同就预感到不妙，赶紧站起来。什么事情？哼，请谭大人更衣。旁边有人拖着个盘，里边有一套新行衣，大红的醉衣，大红的醉裙，请你换上吧。谭嗣同不明白，认为给换套新衣服比较干净一些， 他哪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换衣服，把衣服换完了，又有人拖过一个盘来，里边有三盅酒，一碗饭，饭上还有一块肉。嘿，谭大人，该吃早点了，用饭吧。谭嗣同能吃下去吗？但是他把这三盅酒喝了，也就吃了一口饭。有人把盘子端走，那个疲劳官看了看，谭大人，对不起，麻烦你跟我们出去一趟。太好，就这样把谭嗣同押出牢房，拉哪儿去了？先到御神庙拜别了御神，用胶水把头发重新梳了，脑袋上还给插了两朵花，然后打囚车装入木笼，出西门直奔菜市口。住在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，菜市口是刑场，专门砍脑袋的地方。在昨天晚上，菜市口就戒严了，步兵统领衙门的、刑部衙门的、顺天府的官人全都出动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有很多人拿着锤子、钉子，叮叮当当把监斩台给搭好了。附近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有出大差的，要砍人，不知道砍的是谁。一看这形势，知道被砍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，看这样还不是一个。大家奔走相告，议论纷纷，老百姓站着远远的在这看热闹。到了第二天，日子升起老高来了，步兵统领衙门又派了500兵，这500兵跑步前进，都带着快枪，精兵们站好，然后四散开，枪口对外哗几声子弹，如临大敌呀！老百姓一看，怎么这么兴师动众呢？看来今天被出斩的人是太重要。看热闹的老百姓不下几万人，墙上、房顶上、树上都是人了。别看人多，鸦雀无声，地下掉根针都能听见。在午时以前，人们往东北方向一看，又来了一队骑兵，在骑兵的后面一拉六十六辆修车。